请掀开经本第六百页啊，第六百页第二行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看起。临所闻者，信之不疑，受之弗实，如奉王敕，如遵父命，故云灵也。这个灵呢，是灵哪的意思，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接受啊，领受。我们虽然非常庆幸这一生当中啊听到这个法门，如果听到这个法门而不能够接受呢，那也是闻如不闻啊，跟没有听到实在讲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这个接受非常重要，大师在此地教给我们，信之不疑，这个法门的修学就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净念相继。那么什么叫净念呢？不怀疑，不夹杂，这就是净念。相继就是继续不断啊，念念无间，这个叫做相继，这个是念佛的要诀。莲池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信之不疑，我们对于世尊所说的，对于一切诸佛所说的，深信不疑，受之不实啊，我们接受过来，完全接受过来，决定不能把它失掉。这个失掉是忘掉，就是失掉了啊，这个净念呢不能够相续啊，断掉了那就失掉了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叫做失念啊，这个念失掉了，忘记了。所以平常叫我们念佛，每一天要定数，这个都是便利于初学。初学妄想烦恼很多啊，这个不知不觉呢它就起现行。那么由此可知，这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妄想烦恼的种子非常之多，力量也强，因为它随时它会现前啊。那么念佛呢，这个种子少，力量不弱，所以念念念念忘掉了。还有很多人这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没有多久啊，阿弥陀佛忘掉了，手啊还在动，还在掐念珠，佛号没有了，这打妄想去了。这个初学的时候常常有啊，我们常常见到初学，这也就叫深念啊，这就证明佛号的力量很弱啊，佛号的种子不多。 敌不过烦恼，啊，敌不过妄想，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练习，啊，所以每一天定多少这个身的佛号啊，一定不能间断，就是培养，啊，希望古人讲啊，身处换成熟处。熟处换成深处，这个深是生疏啊，我们对这个佛号很生疏啊，烦恼习气很熟啊，啊，很容易现前的，把它两个调换一下，啊，把烦恼习气慢慢的生疏了，佛号渐渐的念熟了，那这个功夫啊就成就了。我们常讲功夫成片。啊，果然把身熟一对调啊，功夫就成片了。可是在现代这个社会，有许多同修事业很忙，家庭也很忙碌，说每天要定多少声佛号对他来讲非常困难啊。实在讲这个初学要能把身熟转过来，一天呢要少过一万声佛号都很困难啊，总是一万声以上啊，念个三年五载呀、啊、慢慢的才能够转变啊，这个对初学了就相当困难，尤其对于现代的年轻人。那么我教给同学的生念法，这个生念法呢，的的确确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身熟啊转过来。生念法呢，时间少，这个一念呢只要一分钟，但是一天呢不能少过九次，这就是说每个两三个小时，哎，又要念一次。每个两三个小时就念一次，那么有个三年五载呀、啊，它变成习惯了啊，这个力量呢就非常强了。所以由此可知，念佛这个就是不间断，一天九次，一次不断呢，这都叫相继，也符合净念相继这个意思啊。我们虽然是声佛号，是声佛号清净，确实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烦恼，没有杂念啊，是声一声一声接着啊，再过两三个小时又念是声，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跟大势至菩萨所讲的这个原则相应啊。那么这呢对现代人来说呢是人人都做得到啊，能够念九次以上的当然就更好，就是不可以少过九次啊，当然是越多越好啊。一次呢就是一分钟啊，诸位常常用这个方法受之，佛就说不施啊啊，我们要接受啊，认真去修学。底下是两个比喻，在古时候帝王的命令啊，我们称为圣旨啊，啊，敕就是帝王的命令。没有不遵从，如遵父命啊，在家庭里面，这个父亲是第一大了啊，父亲所说的也一定要顺从啊。这个顺从呢，就是领受的意思啊。用这个比喻，我们对于佛的教诲要顺从啊，要完全接受。众所闻者，这个众是尊重 心感激，五体敲请，如蒙至极之恩，拜谢无以，故云众也。啊，这个众是以十分尊重的心。这个尊重心从哪里生出来呢？从感恩生出来的。啊，这也是实在的。如果不是世尊设出这个法门，设出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状况，我们怎么会想的？这是佛对于我们无尽的恩德。我们因佛的介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佛的教诲我们知道应该怎样修行才能够往生西方，使我们无量劫以来在这个六道里头受这些生死轮回之苦渺无出期。今天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个法门，怎么不欢喜？怎么不感激呢？我们今天算是找到一条永脱轮回，永断生死的一条路啊，找出这个门径了。所以这个感恩之心呢，自自然然就升起。由于感恩，对这个法门呢就尊重，尊师重道啊。啊，这是众所闻。修持者这是解释而去啊，作礼而去啊，这个作礼众所闻而去呢，这去修行，故人敬而闻道于斯，退而修道于己，非如今人入而出口也。李延池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那个时候跟古人相比素质水准呢已经下降，降到令祖师大德们都非常感叹了。莲池大师没有看到我们现代的社会啊，现代比起500年前的明末，又不知道衰退到若干了。啊，的确是大幅度的衰退了。啊，所以我们看他这几句话，真是感慨无尽。 古时候人呢真修，实干啊，敬而闻道于斯，他去参学，我们佛门叫参学。参访善知识，向善知识求教，听了以后回来他就照做啊，就真干了，那真的修行啊，他不是假的。莲池大师说：“现在人呢，非如今人。他这个今人是指明朝时候人啊，明朝时候就由这个弊端出来了啊。听了啊，这个善知识说法，听了之后，他出去啊，他也会讲了。”能不能做到呢？没有，他不会做，他会讲，所以说是入耳出口啊，入耳出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道听途说啊，道是道路上啊，在路上啊听了，路上就讲了啊，途也是路途吧，啊，一面这里听了，那一面他就会讲了，叫道听途说，没有真正修行的功夫啊，不像古人，古人是自己修行真正有了心得了，他才会说，没有通过真正修持他不说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经过考验，要考验证明，哦，这个教训呢是真实的，自己真得受用了，这才乐意的介绍给别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啊，想想我们现在，啊，现在都是莲池大师这一句话了，啊，入耳出口。三字两者，如上闻而信，这三字两是心愿行呢，三个条件啊，这就是信字。信而受啊，受是就愿了，他不愿他怎么会接受呢？啊，受而去啊，去是去真干了，去实行了，就是信愿行呢，三字两具足。这个资粮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往生净土的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资粮是比喻，从前出门去旅行啊，是在我们讲从前呢，距离我们今天不算太远。相信五六十岁的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小时候出远门，那个时候旅馆饭店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很多偏僻的地方没有旅馆也没有饭店，那你要出远门走这些路上一定要带干粮啊，所以我们从前有装米的袋子啊，带一袋米背在身上，带干粮出去旅行，这叫粮啊，要带吃的东西。资呢，身上要带一些钱啊，旅费啊，这个才能够出门去旅行啊，所以叫资粮啊。 现代方便了，现在这个旅馆饭店太多太多了，出门不要这个资粮都不要带了，不但不要带干粮啊，钱也不要带了，现在用信用卡了，是不是哪有点钱的是、啊、这一张信用卡就可以旅行全世界了，现在人啊这个生活方式啊跟从前人不一样啊，我们想从前人那种方式很难想象得到，从前人呢也万万想不到我们现在人出门旅行啊会有这么方便啊，这想不到的事情，那么这资粮啊 是比喻。三会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闻即闻会，欢喜信受就是思会，去而修持就是修会，可见的这个流通分里面这几句话啊，信愿行三资粮，闻思修三会呀，意思都圆满具足。再看底下这一段文，又此欢喜一句清净三义，如观书中说。我们看底下的抄啊，看这个注解，这个欢喜啊就是这一段文呢还有三个意思啊，这三个意思清净的意思，观经书位莲池大师在苏超的这个注解里面呢引用的经论很多，引用华严多，法华楞严这些大乘经多，引用无量寿经多，这个观经书呢就是善导大师的四帖书也引用了很多啊，所以我们读《弥陀经》疏钞，等于读了许许多多的大乘经论、祖师的语录，引义对于初学的人有很大的帮助。莲池大师的疏钞依旧有相当的深度，那么演义里面呢都帮我们解释出来了，许多地方引用的经文莲池大师往往把经文只说一个第一句末后一句当中省略掉了，我们一定要找原本的经文来查对，但是演义里面呢都把它补足了，这个我们就省很多事情，不必去查原书了啊，所以这个演义对初学有很大的帮助。过去苏超跟演义啊是分开来的，没有合在一本，那么查起来呢也比较上麻烦，我们在第三次讲这个苏超的时候才编了一个汇本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把演义跟苏超汇合起来啊，不要这个两本书对照着来看呢那个麻烦啊，这是给初学人带来啊很大的便利。那么观经苏超在幕后啊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呢，这个欢喜有三个清净的意思。一，能说人清净；二，所说法清净；三，依法得果清净。具此三义，故欢喜啊！所以他能生欢喜心。我们看下面的注解：今持名往生，乃佛所说，佛是一切智人，非世人等。这人清净，欲如世人，临不欢喜啊。这是解释了第一个情境。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经有四，有这个五种人说。第一个呢，是佛亲自宣说的；第二是佛弟子说的；第三是先人说的。但是除佛之外，其他人所说的都要得佛的印证，就是佛同意了这就可以。所以这个经也有天人说的但是都要得佛的同意。如果不得佛的同意呢，那就不算是佛说的了。因此我们可以能够想象得到，许许多多这个佛弟子、天人仙人他们所说的，那佛在不在身边呢？佛不在身边，找谁做证明呢？哪有那么巧，他刚刚说法，佛在旁边来给他做证明呢？因此大小乘经上有法印之说，符合法印，那就算佛承认了等于是佛说的。小乘是三法印也就是三个原则，一定要符合这三个原则小乘三法印是无常、无我、涅槃他所讲的这个义理呀，一定要与这三个条件相应这小乘经的三法印。大乘经呢，只有一法印，实相。他所讲的确确实实是诸法实相，那就等于是佛说的。五种人里面，除佛之外，那个四种这个说的人都不能说清净。佛才是最极清净佛的心清净、身清净、境界清净，能说的人清净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经是佛亲自说的，我们怎么不欢喜呢 不是别人代说的，第二呢，所说法清净，我们看底下这一条，持名往生，即证三昧，是圆顿教，非全法也，则法清净。这个法门跟其他大乘法门呢不一样。这个法门很简单，很容易，很稳当啊，又很快速，所以它是属于圆教，圆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啊，诸位同修，要是读莲池大师的《念佛开示》啊，你就晓得这个法门呢，真的是究竟圆满。顿呢是快速，顿超它没有阶级的。啊，菩萨修行有51个阶级，这个法门没有阶级。这属于顿教啊，即证三昧。这个三昧是什么呢？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本宗称为念佛三昧啊，佛在经上常说念佛三昧，三昧中王，究竟圆满的三昧。那么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说一心不乱里面的理一心不乱。持名往生就真了，你说这个多快呀，啊？这是法清净啊！修学其他法门，要经年累劫，很不容易真的。小乘出国须陀洹，要证得阿罗汉，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短呢，天上寿命长啊！啊，所以算算时间呢，那都是天文数字啊，哪有这么快呢？哪有这么圆满呢？所以这是在一切法里面是比较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这个法门第一，最极清净，没有比这个更清净的了。稳如是法，临不换心的，哪里不换心的？啊，这我们在过去讲习里常说啊，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所以我们遇到当然欢喜，无比的欢喜。 再接着看下面的文：持名往生，即不退转，直至成佛，非小国也。这古清净，小果是阿罗汉辟支佛啊，现在我们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就决定往生，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圆证三不退，一生当中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果报之清净，其他法门里面再也找不到了。就是拿华严经来说啊，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的一真法界，也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为什么能这样说呢？假如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比西方世界还要清净的话，文殊普贤又何必发愿往生呢？啊，文殊普贤是毗卢遮那佛的后补佛了，那个关系就像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一样，后补佛啊，他都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想到啊，西方世界必定比华藏世界还要清净。啊，是果报清净，正如是果，临不欢喜。这些话是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圆满的时候解释这个信受奉行的啊，欢喜啊，欢喜信受坐礼而去，解释《观无量寿经》这一段经文。莲池大师把它用在《弥陀经》上，非常恰当。啊，观经也是净土三经之一啊，都是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专门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幕后还有一段：由此欢喜，一通深浅，各随所得。这是真的。每一个众生呢，根性不相同，所以文法他所得的利益有深浅不一样。善根厚的人听了之后，他真相信，真干，没有多久啊， 他就真的念佛三昧了。这是得上等的利益。中等根性的人听了也欢喜，也修行，修行不能够专心，得的利益呢就浅了。下根人虽然听到经啊，也能生欢喜心，就像莲池大师前面所说的，入耳出口。口里一天到晚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都在打妄想。这个世间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一样也没有放下。虽然对这个法门欢喜，只种善根而已，这一生往生很困难，所以的确呢，是前身呢，不是今有前身，听的人根性不相同，他所得的有前身的差别。那么大师在此地有举比喻给我们说，我们看抄。深浅者如华严粗地，名欢喜地，文中具二十欢喜，当得十句，如所谓念诸佛故生欢喜，念诸法故生欢喜。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一段我看演义里头没有完全抄出来啊，这一段文在《华严经》苏抄44卷第31面啊，大家如果要想明白的话，哪二十种欢喜，你可以去查《华严经》苏抄啊。这个书呢，在台湾是济南路那个华严联社了，他们印过。有流通这个华严大苏抄精装本实册是在苏抄第44卷31面的，你就看到原文了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多说那么念佛生欢喜，念法生欢喜，经闻此经者，自清我亦当来得如阿弥陀佛。我亦当来得阿弥陀佛如是妙法也。我们读这个经，听完这个经，有没有这个感触呢？能有如是感想，这稍稍有一点心得了有几分相应了自己非常庆幸。不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样现在就要一样。这个修行呢，说个俗话来讲，就是要变心的。 把我们的凡夫心变成佛心，依照经典里面的教训，转变我们的观念啊，观念就是思想见解啊，我们讲的看法想法，观就是看法，念就是想法啊，把我们跟佛这个想法看法不相同的地方，一定要把自己的观念舍弃，接受佛的观念。